迷宫方案第10话改编自原作21话大青蛙，22话在地上，23话炎龙一。大家好，我是鳕鱼，今天就来补充迷宫方案第10话的细节以及动画与原作的一些细微改动吧。今天莱欧斯一行人抵达了通往五层的阶梯，没想到楼梯和墙壁上全都是触手怪，触手怪大小有个体差异，栖息在迷宫地下四层以下，是与植物外表相似的刺包动物之总称，有各式各样的形状，像上一话的常春藤触手怪就是其中之一，特征是每一种都有能注入毒液的刺包，有喜欢躲避在墙壁里的习性，触手怪越多的地方就代表其中的空洞越多，也就是里面藏有陷阱或机关的可能性也很高，如果拿掉刺包应该会很受女生欢迎，莱欧斯在原作曾有这么想过。在谈话间，建筑竟被大青蛙夺走，在原作马路希尔的第一个反应是水精灵，看来水精灵已经给马路希尔留下了 PTSD。 大青蛙大小为130到160公分，栖息在迷宫地下四层，特征是那看起来就有剧毒的体色，性格非常喜欢恶作剧，会伸长舌头偷走冒险者的行李。马路希尔用爆破魔法打败大青蛙，不过自己的安布洛西亚也被抢走，没想到他叫这个名字，希尔查克在原作的吐槽被删除了。至于为什么大青蛙碰到触手也没事，在单行本的附录有说明是分泌液的缘故，而且还是莱欧斯告诉大家的，不过如果干掉的话就会失去防御功能，在单行本的附录希尔查克就因为这样被制裁过，不过在剧中莱欧斯却说不知道，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情势急迫一时忘了，或者是事件结束后才去补充知识的。最后希尔查克硬着头皮用大青蛙的皮触发陷阱，惊险地打倒大青蛙。这边动画出现了作画失误，建筑和安布洛西亚居然都回到了手上。接着莱欧斯想到可以利用大青蛙的皮来制作青蛙装抵御触手怪的点子，仙西则是一如既往的负责料理，动画把两者制作过程穿插在一起，同时加了马路希尔在一旁踌躇的样子，更好的演示出想阻止却没办法的感觉，最后更在大家的怂恿下穿上了青蛙装。拿青蛙皮做成的服装有着非常独特的外形，似乎在一部分前卫的冒险者中蔚为话题，但马路希尔少见的连吐槽都懒了，直接走掉，就看得出这套明显前卫过头了。另外就是齐尔查克的这套手没办法伸出来，不能像大家一样端着料理边走边吃，所以我推测应该是仙西喂他吃的，毕竟他一直把齐尔查克当作是小孩子，从队伍的位置来判断也是最合理的。在青蛙装的保护下，大家顺利通过了触手怪，也找回了各自被夺走的武器，地下五层的景色同时也映入眼帘，不过却因大青蛙血凝固的关系，大家或许要穿着青蛙装和炎龙战斗。另一边，坦斯爷爷用转移术回到了岛上。转移术有好几种种类，一种是法灵让莱欧斯等人逃出迷宫时使用的，而坦斯爷爷在回地面上时使用的是连结特定两个地点的法术，可以想象成在两地开启任意门的概念。如果魔力比较少的种族在传送后可能会晕，这种移动物体和人体的法术尤其危险，有任何一点失误都有可能酿成惨剧，因此要获得各种资格和许可证才能使用。坦斯爷爷前往岛主家报告情况，稍微提到了西边精灵施加的压力，也就是迷宫是他们所有物的事，迷宫和精灵的关系会随着剧情逐渐解明。接着娜玛丽恢复精神后，第一时间是问自己的斧头在哪，代表斧头可能是娜玛丽最贵重的物品，即便负债很需要钱，但身材工具还是不能省。这段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第九集他会那么在意莱欧斯和仙西的武器了。接着在拿到任务的报酬后，娜玛丽马上就跑到复活处找法灵，虽然很可惜依旧没有找到，但看得出来如果有的话他会花钱帮忙复活，体现出娜玛丽虽然没有一起下迷宫，但也确实以自己的方式在努力找法灵。后面动画删减的剧情比较多，是关于重要的复活机制，所以我提一下。原作有抬出一具烧焦的性别不明尸体，卡卡好奇问了娜玛丽怎么不要复活那具看看，于是娜玛丽趁这个机会告诫两人不要因为坦斯爷爷会复活就太放心，刺伤、割伤或断成两半能接回去的还好，不过一旦身体有1/13遗失或碳化，复活率就会大幅度的下降，而其中最危险的是附身，如果冒险者被幽灵附身变成食尸鬼，灵魂就会相融，非常麻烦，要是没有处理好，连人格都有融合的可能性。 人一旦进入迷宫，感觉就会渐渐麻痹，觉得就算死了也能复活没关系。不过这种时候就是最危险的，如果在人烟罕至的地方灭团就完蛋了。所以无论何时都不要忘记恐惧，不管发生什么都必须想办法活下去。那玛丽苦口婆心地告诉两人后，三人便愉快地边享用美食边聊天。这段展现出娜玛丽和奇奇卡卡之间的友情，希望制作组没有删除，只是挪到后面，不然会让这三位角色的塑造显得单薄。另外从设定集可以看见后续的谈话内容，娜玛丽问两人和坦斯夫妇是什么关系。原来两人小时候为了回避战争持续流浪，但是在某天被命令在酒吧等大人后，就再也没有人来接他们。虽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但他们推测应该是为了减少吃饭的人数。好在酒吧的人借马房给他们暂住，直到某天被路过的坦斯爷爷注意到，才被坦斯夫妇带回家收养，并且在那之后就一直对他们很好。设定集和酒井良子老师的画集有更多两人的故事，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再去翻一下。回到莱欧斯一行人的视角，大家开始拟定对付炎龙的作战计划。因为龙身上布满如钢铁般的鳞片，魔法和武器对龙都没有什么效果，只有脖子下方的逆鳞能带给他致命伤。最后决定由莱欧斯、仙西和齐尔查克当诱饵，马路希尔负责在适当时机炸掉建筑物。原作有给出示意图，大概是这样。逃跑路线的调查也顺利进行，仙西则是把握时间做好了面包以及战胜炎龙炸肉排。仙西选这道料理很有意思，根据我 N87 的日文，卡吃类吃代表炸肉排，就像现实中日本人要一决胜负时一定会去吃经典的炸猪排饭。因为炸猪排的日文发音卡吃懂，其中的卡吃就和胜利的发音一样，因此炸猪排被用作一种象征，暗示着士兵们的胜利和成功，使其成为一种具有象征性的战前食物。虽然剧中料理是用大青蛙的腿肉制成，但应该也有相同的寓意才对。莱欧斯也趁这个机会将埋藏在心里的感谢之言说了出来，这原本应该是个温馨催泪的场景，但一看见大家吃到脸都鼓起来的模样，不知不觉我就已经笑了出来。我想这就是迷宫饭这部作品一贯的氛围吧，美食总是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透过一道一道美食建构出角色间的连结，并在轻松的氛围下蕴含着深刻的情感，角色之间互相支持、理解和鼓励，最后才能共同克服困难，携手成长。就在大家吃饱饭后，炎龙也正式亮相，其巨大的身躯让马路希尔再次怀疑战胜他的可能性。不过一旁的莱欧斯鼓舞着他，他们四人合作一定可以做得到。在马路希尔给三人上了防御魔法后，大家与炎龙的决战即将一触即发，迷宫饭第十话也在这边拉下帷幕。制作青蛙庄以及抵达地下五层发生在3月23日，意味着法灵被炎龙吞下肚经过了7天。究竟大家能不能在法灵被消化前救出他呢？谢谢看到这边的观众，我是雪鱼，我们下次再见。